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圣莲的文章，静心学法看明慧榜的体会。转眼大半年时间又过去了，师父用巨大无比的承受与付出，耗尽一切心血为我们延续着分分秒秒，我不禁扪心自问，师父的慈悲救度，这份万古机缘，我是否好好珍惜了？师父延长来的时间，我是否做到了抓紧精进实修？师父讲的话，我做到了100%的信和听了吗？我算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吗？师父交代的三件事都能达到标准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记得还有一次学法，当我看到转法轮中清净心时，我在那三个字突然停留了许久。原来清净心中的静不是安静的静，而是纯净的静。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突然心一下亮堂堂。过去我看法看了好多年了，通读好多遍，由于自己的强烈的后天形成顽固的观念，不知不觉中阻挡着自己，才会固守着这个清净心。而大法书上明明是这个清净心，虽然表面看只是字不同音同，但这两个字拿到法理中，两字的内涵的显现区别就太大了。我不断的反思，终于明白了，学法不是走形式摆样子，不能学的什么都不清楚。如果一出现分神犯困精神不集中等等问题，就停下来好好找找是不是又被旧势力钻空子了，因他就不想让我得法修成，利用了我自己后天形成不好的观念和固守不放的人心，从而坑我，让我偏离大法。我会告诫自己，学法时必须做到100%念力集中，用心静心，踏踏实实学法。天天坚持学法能做到，可每次都能做到100%用心学法还达不到要求。向内找，找到自己最近爱在网络上或手机微信上寻找各类新闻，当前政局变化花边新闻，借口给老爸找长生保健食疗法，生活小常识，看一些能满足自己好奇心的事等等，耗在其他网站上如温水煮蛙，在不知不觉中浪费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学法时间。这样做就是不珍惜师父延续来的时间， 教训是惨重且直接的，最终影响到我面对面讲真相的质和量上了。原来耗在其他网站上，这也是一种变相求安逸之心，又上旧势力的当了。后来时不时困魔也在干扰我，向内找，最近因看手机上的其他网站，一些自认为已经放下的人心也又被勾出来了，内心情不禁升起了对男女之情的向往了，想过上有亲情的男女恩爱小日子了。好在天天在看明慧网，读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同修都在如何如何修心断欲上下功夫，相比之下差距有多大了，修炼真是太严肃了，面对现实生活的大染缸，种种诱惑随处可见，稍不留意用法修心就上当，一毁到底，只有学法及时纠正不正之念，去掉它，不听师父的话，不用心学法，不但不能做好三件事，还与法背道而驰，真是愧对师父慈悲救度。我只有听师父的话，用心学好法，才能清除一切旧势力的干扰，认认真真实修，做好三件事。明慧网才是咱大法弟子的家，任何网站都不可替代。看明慧网是我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因那里不仅有师父的讲法，还有来自四面八方同修的交流文章、迫害情况等等，方方面面应有尽有。明慧网在我个人修炼路上起了很大的帮助，明慧网让我跟上大法的进程，我由原来不会向内找学会向内找了，对修炼认识领悟从更多的感性认识全方位向理性认识上升华，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会找到自己的不足，视同修如镜子，学着照照自己，哪些地方存在不足又该提升了。明慧网是唯一的一块纯纯净净的网，那里有修炼人如何修出仙风道骨的好文，还有大法弟子证实法讲真相救人的感人故事，揭露邪恶，清除邪恶。在18年的血雨腥风中，在惨烈残酷邪恶的打压下，我从不敢孤独，因我有师父和大法在，还有明慧网，我们修炼人的家。十多年一直陪伴着我，让我一次次从迷茫中重新找回真我，走在幸福快乐的修炼正道上。在这里再次呼吁，没看明慧网的同修学着上明慧网，真的不难。现在电脑非常普及，拿锄头的手大字不识都会上明慧网了。家里没有网络的同修，买台电脑，二手或电脑本，两三百元。可以让同修帮你从暗日浏览中下载，一样的效果。还有一些同修是靠同修帮忙打印好了明慧文章看，最好还是自己买台电脑，一来节省打印纸张及耗材，二来能为同修腾出宝贵时间去学法或做其他正事，三来省得要处理长期堆积大量看过的资料，存放量大了，久了会带来的不安全因素。所以不如自己动手上明慧网，利他利己，一举四得。修大法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我衷心感恩师父慈悲救度，感谢明慧的编辑们及工作人员，这么多年了，你们辛苦了。以上是我最近的心得，一点浮浅的认识，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怕心的一点体会。我是个怕心很重的人，去年开始与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经过一年的磨练，怕心去掉了很多，但是每次出去还是免不了时不时的心慌紧张，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认为是怕心出来了，于是就不停地发正念背法，清除怕心，以消除这种紧张情绪。前几天突然想到，我这个肉身一紧张，我就认为是怕心出来了，那我不是在求怕心了吗？就像身体哪儿疼了，就认为是病一样， 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我是在求怕心中清除怕心。怎么清除的？悟明白这个理后，出去讲真相时，再有心慌的感觉出现，我不再去感受它，也不再针对它发正念，而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有时候心里紧张的手脚发软，我也不管它，而是跨着大步向前走，心想什么都别想阻挡我救度众生的脚步。一会儿就感觉自己身体充满了能量，心慌的感觉消失了。一点体会，希望能给和我一样怕心重的同修一点帮助。何时？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全新的文章，哪里有问题就在那里讲真相。2015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看到从东南方突起一团黑云，在空中滚动式爆炸，并迅速向我线上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原是一场梦，坐在床上久久不能平静。就在那几天，另一农村同修打坐中看到两条大蛇在空中从东向西张牙舞爪而来，更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在他们家房梁上看到真悬吊着两条蛇，被他给打死了。第三天又有两条蛇吊在他家房梁上，不敢打，让他跑了。2015年6、7月份，我县同修相继通过县邮政局 EMS 邮政特快专递寄出了诉将状，除一份被县国保大队从当地邮政局扣押外，其余相继收到了高检高法的妥投短信。八月下旬，我明显感觉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压力非常大，妻子的承受也到了极限，迫使我俩去了省城孩子那里。至此，我深深觉得，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和承受，今天大法弟子面对的巨难真难以想象。第一部分，非法传唤讲真相， DNI 采集搞破产。2015年5月，当看到明慧网刊登同修诉将信息后，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就应该堂堂正正起诉这个迫害大法的人间败类。6月2日，我通过 EMS 邮政特快专递给高检高法寄出了诉将状，6月4日即收到了两高妥投短信。7月下旬，我觉得我的电话已被监控，于是外出就拿了母亲的电话，可还是被县国保队长挂通，说有些事要和我核实一下。同时他又问，你知道什么事吗？我说我知道，我是实名的。虽然实说了，但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思绪如一团乱麻。坐在从省城回家的车上，大脑中浮想起当年劳教所一幕幕心酸的往事。猛然我回过神来，不对，这是旧势力强加的。这时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法打进我的脑中，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应该心不动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因为我做的是最正的事，心里一下亮堂了许多。7月28号县国保大队长打电话给我，要我俩第二天上午8点准时到国保大队。第二天我一开门，国保监控人员已在我门前，正看我写的新年对联：神目如电，明天下为民之事，圣心至正，正世上不正之人，横批法正乾坤。他一看我门开了，掉头下楼走了。我也早准备好了五大类讲真相的资料，一是江泽民腐败治国给国家带来的恶果，江泽民卖国，断绝子孙发展后路，江泽民迫害教人修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给我及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江泽民制造天安门骗局混淆视听迫害世人，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二是法轮大法基本真相和我本人及家庭受益的事实，三是纽伦堡大审判、柏林墙守卫案及文革血的教训，四是官员大面积腐败、因果报应及预言，五是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等。去国宝大队的路上，我和妻子一路发正念不止，到了国宝大队无非问我们为什么溯江，由于给他们也不止一次讲过真相了，我溯江的理由讲得也很充分。走到院子里，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也知道共产党完了，可小腿能拧过大腿吗？你告我还行，你爸人家能告倒吗？白给自己惹事。我跟在他们后面走着，可万没想到他把我又带到另一房子里，那里早就安排好七八个人戴了手套等着采集我的 DNI， 说是建档，因为这事我多次给他们讲过与近年来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有关。国宝队长否定说不可能，并说这次写过诉状的都要抽血验 DNI 建档，是上面的政策，还说你就配合一下我们，我们也很为难，吃这口饭也不容易，这是我们的工作。我说谁说的都不行。我于是面对那七八个年轻人说，在场的你们都听着，采血验 DNI 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贩卖的罪恶有关，我把你们每个人都记下来，我将来没问题就好，有问题你们谁也脱不了干系。国宝队长把手一挥，算了。从此全县所有溯江大法弟子再也没有提采集 DNI 建档的事。我知道这是我的念证符合了法，师父把我的难化解了，真正体会到师父在红音二师徒恩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第二部分，哪里有问题就在那里讲真相。几天后，按国宝大队通知，上级非法决定对我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元，单位扣发当月津贴700元，罪名是诬告滥诉。我惊诧这个罪恶的党真的连遮羞布都撕去了，这真是千古奇冤。我立即找国宝大队理论，国宝大队长说这是上级的决定，这已是最轻的了。我又找县政法委分管书记讲大法真相，分管书记又把我推到610办公室主任处，我尽量稳住情绪，想给他们讲清大法真相，为对我的不公，也为了挽救这些不明真相的生命。可这个610主任不让我说话，竟和我争吵起来，一下惹来他们所有科室的职工，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企图用质问的口气阻止我。我从法律角度一一回答了他们的疑问，并指出你们在执法犯法。他们一个个相继从610办公室溜走了。最后610主任见说服不了我，表现得也很尴尬，他说刑拘决定不是我们定的，是县公安局定的。我又径直找县公安局长，其中一位副局长听了我讲的真相后劝我说，这是一级组织的决定，不就10多天吗？我听出来言下之意不可能改变。我又找到县政府法制办申请复议，法制办的一位领导听了我讲的真相也很同情，说我建议你别再申请复议了，公安局是一级组织的决定，我们给你报上去申请复议，你想谁敢表态？他们的官还做不做？我思索了一阵，心里很矛盾，我深知我的放弃和妥协就是犯罪，可面对这样的流氓政府，公理在哪呢？在这过程中，虽然我尽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但还是表现得很激动，起了争斗心，同时夹杂着怨恨心，还有为了自己鸣不平的人心。回到家里，我一边发正念根除争斗心怨恨心，一边流着眼泪对着师父的法相，我今天又没做好，这不是大法弟子修为，带着强烈的争执怨恨和畏私畏我的人心，只能激起人的负面情绪，怎么能救了人呢？第三部分，给省市官员讲真相。被非法行政拘留期间，我带进去了师父新发表的经文《论语》，正好我们每天背《论语》，要么就发正念。他们一波一波轮流逼我们写三书， 我们都断然拒绝。我说速将和修炼法轮功是两码事，今天是因为速将你们非法行政拘留我的，和修炼法轮功无关。后来他们把我和其他同修隔离开来，我知道他们是想各个击破，我心不为所动，他们就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上级部门，变换花样，又请来省里所谓的专家和市政法委的领导，想逼我按他们的安排走。这位市领导一见到我就气急败坏，大有文革遗风，声称我的案是省市上挂名的大案，他今天就是砸我的饭碗来的。说着把手里拿的文件摔在桌子上，还说我已属孤立打击的对象等。我看到几个部委联合发的文件，我说这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时期的文件，这文件早就过时了。他脸气得铁青，我心平气和地给他讲述了宪法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公务员法第九章第54条的规定，领导干部参与司法案件，公安内部人员参与司法案件的记录，法官办案终身负责制等新的法律法规。我还说法轮功平反只是时间问题，纽伦堡大审判、柏林墙守卫案及文革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他的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最后我说，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他转而笑着说，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一下如释重负，本来即将倾盆的暴风雨被大法和煦的清风吹散，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心里连连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耳边回响师父在红音寺感慨中的诗句，真念化开满天晴。我知道是我的心性符合了某一层法的标准，慈悲的师父把难化解了。单位成立了帮教小组，校长亲自担任组长，针对一个职工开会，在这个学校前所未有。单位迫于上级的淫威，成立了以校长为主要领导的所谓帮教小组，成员七人。同时上级要求停我的课，并要求调整我的工作，想把我安排到最苦最脏最累的环境工作。本县另一位农村同修参与速将后，被乡镇书记下令停课并安排扫大马路。我校领导早知道真相，也表现得很理性，虽停了我的课，但安排我最轻松的工作，倒给我腾出了大量时间做三件事，真是师父的巧妙安排。不论他们开多少次会，我都耐心地给他们一遍遍地讲述大法真相，他们的思想也在一点点地起着变化。他们开会我就针对集体讲，会后我找学校各层领导个别讲，结果学校安排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出现互相推诿都不愿管这件事的局面。特别是一位副校长的妻子从台湾旅游回来，在办公室高声说，台湾练法轮功的人可多了，同教研组的老师一下炸开了锅，你一言我一语，隶属邪党的罪恶。随着学校领导出外学习考察数量的增加，他们了解真相的渠道增多了，我的环境也越来越宽松，领导对我倒显得越来越客气，我也更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时时事事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为名为利的人心越来越淡，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本分。想起那段难熬的岁月，再回过头来看速将的全过程，我明白了，不就是师父给弟子一次讲真相救人树立威德的大好机会吗？围绕着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发展，让这么多政法公安系统的有缘人听到了大法真相，现在想来，没有这个机会还真不好给这些人去讲真相。通过速将，我的心境也得到了提高，过去我看到公安系统的人和车，本能的就发正念清除解体，一种无名的怒火油然而生，现在我发现不恨他们了，见到他们主动打招呼，他们也很高兴，有时停下来说两句话，真正把他们当作众生的一员，真正是发自内心的改变，从心底明白了他们也是受害者，被救的对象。以上是自己速将过程中的感受，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如愿的文章，在怀孕期间的修炼体会。作为一名青年女大法弟子，我想谈谈我在怀孕期间的一点修炼体会。一、排除干扰。一年前，我曾亲眼所见我的大姑子，一家都是修炼人，因带着两个小宝宝而无暇学法练功，修炼状态不太好。我对丈夫同修表达了不想要孩子的想法。我说，大姑子的那两个孩子是不是有罪的啊？他们已经干扰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正实法了。丈夫同修却说，孩子有什么错？没走过来的是大人。是啊，我怎么能向外找呢？再说一个生命的降生与否，怎是一个小小的人说了算的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安排的各种环境中，不求也不愿，用大法的法理指导走过来。不久，我们年轻人的学法小组来了一个8个月大的宝宝，他的爸爸妈妈之前都是我们学法小组的，因没有老人照看，只能带着自己身边。小宝宝的到来使得我们的学法环境改变了，他实在是太可爱了，那天真无邪的眼神，纯真的笑容，让我学法的时候都忍不住望他一眼，自然学法变得很难入心。当意识到学法时不能被干扰后，我把他当不存在，这一关也就过去了。本来这个宝宝已经比同龄的宝宝都要乖很多，但是1个多小时的学法，他还是无法保证不做任何声响。每当他咿呀喊叫或者爬来爬去时，我还是觉得容易受他干扰，因我所遇到的学法环境都是很静的，很少有外来干扰。我想到他的爸妈这段时间肯定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学法练功，不突破出来肯定不行，而我们也就是一周这1个多小时的时间会遇到这样一个环境，它的到来或许是一种必然，也可能是我将来无法回避的修炼路上的一关。这一关也许对我也是一个偏得，让我提前就做好了准备。有时学法时，这个宝宝非要缠着妈妈，妈妈同修就小声告诉宝宝，你自己玩，不要影响我。宝宝好像听懂了一样，立即就不闹了。我看到了那个妈妈同修排除干扰的正念，她没有随着那个宝宝去被带动，她知道她此刻要干什么。后来我得知，这个妈妈同修几乎每天上午带着宝宝去集市庙会上讲真相，下午带着宝宝去当地学法小组学法，并没有因为有了孩子而在修炼上受到影响。我感受到了法的博大与智慧，我的顾虑和担心是我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并非真的无法突破。之后我在学法时，师父便点化给我如何排除干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可是你们永远记住一点，不管谁在干扰，那都是暂时的，都是假象，都不是主体，都是一种像空气一样的流通。空间中的各种物质因素与生命到处都是，多得不可估量，有形象没形象它们都在，它们就是微观空间与不同空间的生命。在没有正完法之前，宇宙中微观的神都在同时同地存在的各自空间中，有什么停留在这儿和它不停留在这儿只是一个概念，那些自然就存在在那儿的有形无形因素对你们什么都不影响，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谁也操纵不了。孩子的存在也许确实是一种干扰，他的一切都和我们发生着联系， 但是那所谓的干扰仅仅就是没有内涵，没有牵扯的几个字而已。我们内心与它断开，它真的就无法影响到我们。二、转变观念。怀孕初期，小腹隐隐作痛，有些怕冷，别人都穿着短袖，我穿长袖还得捂好肚子，要不就会感到肚子痛。所以在炎炎夏季，我不让开空调和电扇，政府为此对我很有意见，我就觉得他不可理喻，怎么不为孩子考虑考虑呢？一次，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的鼻炎病也反映出来，他自己说是因为怀孕时吹空调后落下的，之后每年夏天吹完空调后都不舒服，他自己现在也感到困惑，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好？同修们为此进行了交流，我也表达了自己的认识，要改变观念，修炼这么久了，可你是对病业出现的原因仍然归咎于肉眼看到的和人的常识判断，要排斥这个想法，吹空调和所反映出来的不舒服并不挂钩，那只是表现在这个空间的人能理解的外因，越是怕吹就越是要吹，要突破这个观念。那天交流就我说的最多，同修走后，丈夫同修说我，还说别人要改变观念呢，自己都不让吹电扇，一句话把我点醒了。是啊，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根据常人对怀孕的知识和感受，却认识疼，认为疼是怀孕引起的，受凉会引起疼痛加剧，为了避免疼痛，就用常人的办法去缓解。我的整个认识和做法完全和常人一样，我在这个问题上忘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黑色物质就是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一疼呢，业力就开始往下消，业力越往下压，他腿疼得越厉害，所以他腿疼不是无缘无故的。明白法理后，我不怕风吹和受凉了。有几次丈夫同修看到我进屋后主动说关了电扇吧，我说没事儿，我能吹，虽然吹时我还会有疼痛感，但这时我明白了，我的疼痛与电扇没关系，这不是他造成的，很快我就没有疼痛症状了。三、孕期不走常人路。自己本来对怀孕没有太多的常人观念和常人知识，可是当得知自己怀孕后，我常常有意无意地在常人网络上去搜索查询，这样就懂得了很多常人所谓的孕期知识和育儿知识。但是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类社会好像是进步了，其实是在向后退，离我们宇宙的特性越来越远。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受局限，第一念冒出来的不再是法上是怎么说的，而是网上怎么说的，专家怎么说的，或者某个常人怎么说的，生怕不按照他们说的做，就会对孩子不利。如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多吃有好处，要购买什么婴儿用品，什么牌子的比较好，等等等等。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渐渐地被一步步拖回人中，因为我选择了人的理，我和常人的认识是一样的。那时的我不仅仅是灌满了人的理，有限的学法时间都被占用了，知道自己状态不对，但是心却被勾着离法越来越远。直到几天前，我突然想到，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为什么要来到我家？是为了过常人的好日子吗？我这么做的目的不就是想给他人中最好的吗？想让他在人中舒舒服服的不吃苦吗？这是这个生命投胎转生到我的腹中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吗？多学一讲法，多救一个人，和吃昂贵的人的食物，用舒适的婴儿用品，哪个是他真正想要的呢？每个母亲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由于母亲的层次和认识不同，她所给予的却未必是好的，孩子分辨不了， 排斥不掉母亲所给予的人中的一切，那么这个孩子就越来越陷入人中，所作所为也会渐渐远离大法，很难回到他真正的家园了。我意识到我的修炼状态会影响到孩子。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师父赐予我孩子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享受人中的天伦之乐，也不是让他过上人的幸福生活，更不是让他在人中成才，拥有人的一切。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给你安排的这条路是宇宙中有这样的因素给了你，让你来走。大家听懂我讲的这个意思了吗？而有些个别有功能的学员却辜负了重大的使命，没有走好，认为自己有点小本事，沾沾自喜，甚至于不只是一个显示的问题，甚至于走了很大的弯路，甚至有的邪悟还不悟。你辜负了这宇宙对你的重托，这不是一件小事。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各方面都得注意。大法弟子回过头来看看你走的路，在不同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就包括你在世间上的工作，你的生活方式都是有原因的。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怀孕并不是一件常人中的事，怀孕期间的一切症状和做法都不能用常人的认识去对待。这条路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带好小同修是师父交付给我的重任，是让我在这条路上走出来，从法中修出来。明白后，我不再借着怀孕后很累很困而不早起晨练。我意识到错过晨练就不仅仅是我一个生命的损失。我不再借着怀孕了而减少外出讲真相的次数，讲前我都发出一念，我们要一起配合，我不敢再懈怠学法了。冒出的人念可能都在无意识中对正在孕育中的生命起着不好的作用。我每天尽量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发正念，清除自身不好的一切和外来干扰，逐渐的，我的状态变得好起来了。四，大法弟子是主角。怀孕后，我曾一度把心思用到了人中，影响了自己做三件事。我也很疑惑，为什么我总是被干扰？为什么我总是被常人的事物所带动？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让师父满意的合格弟子？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因为人类是为大法而造就的，大法是这台戏的主线。众生的存在，一切都围绕着这条主线，只是人们都被戏中枝节的矛盾冲突表演所迷住了，忘记了戏的主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了。这台戏的戏台就是中国。师父点化我思考，在一部戏中，什么样的人物是主角呢？主角一定是时时贯穿主线的人。配角是与主线发生微弱关系甚至毫无关系的人，而这个主线就是编者的主旨和意图。那么在正法的这条路上，剧中的主线是师父定的，仅仅围绕主线去做才是我们来世的目的和愿望。可是我们往往偏离了主线，在不是主线的地方用了很多心。而这一次，我把肚子中的孩子，把怀孕这件事看大看重了，把我作为师父的弟子，把我助师正法的使命看小看轻了。我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容易偏离大法，很容易执着常人的东西，很容易受到干扰诱惑，很容易感到很累很空虚，就是因为我抓着常人的东西不肯放手。我在常人的事情上用心或者用时间过多，我把常人的事情当主线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 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在师父的棒喝下，我认清了自己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我把之前浪费的时间利用起来，利用下班后到晚饭前的时间口讲电话救人，虽然就短短的半小时，虽然有时半小时才救了一个人，我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踏实的喜悦。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从偏离的修炼路上又重返回来，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叩谢师尊，向同修核实。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参加大组学法提高的感悟。前两年参加我弟学法小组学法时，有段时间我很不愿意去，总感觉参加小组学法没得到提高，没有交流，学完就走，像例行公事，也像完成任务一样。看到同修读法慢，又有错字和漏字，又起了人心，认为用同样的时间自己在家可以多学不少。可是想到集体学法是师父给留下的修炼形式，也就硬挺着，没有间断参加大组学法，并没有向内找自己哪里不对了。可是没多久，师父就让我看到了一个我认为不起眼的同修在集市上发真相光盘，我很受触动。回过头来找自己，才发现自己有许多执着心掩盖着没有去掉。首先没有把自己摆到同修当中，高高在上，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看不上同修。同修读法虽然慢一点，又有漏字错字的，可是同修学法时的虔诚的心我是赶不上的。其次，由于强烈的执着自我的私心，才认为参加集体学法耽误时间，学法不入心，只从表面上看，认为谁法读得好，谁就修得好，不用法对照自己，不向内找，看到的都是同修的不足。第三，强烈的外求之心，不想吃苦实修自己，从而提高上来，而是希望参加集体学法，哪个同修给指出自己的不足，好一下子提高上来，而不是用法严格要求自己，无条件向内找同化大法，总想找一条修炼的捷径，求不来就开始抱怨，那种抱怨自我自私，当然就看不到同修的长处，同修的闪光点。今天写出自己曾经存在的这个问题交流，是因为我发现有同修也出现了我当初不愿参加集体学法时的心态，希望多多少少的能给同修一个提醒，不要走我的弯路，更希望我们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之路，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注意诉讼过程中的法律运用。目前中共公检法机构利用非法抓捕、非法立案、非法逮捕、非法起诉、非法审判，对大陆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因此大法弟子除了正念十足，还应当了解掌握相关的法律规定，整体配合解体迫害。这里主要讲的是中国大陆深化改革小组于今年4月18日通过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细化了目前中国大陆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程序。根据规定，非法证据被界定为通过违反法定程序 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或者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这里的人权包括了生命权，如被迫害失去生命；健康权，如被殴打、酷刑、致伤、致残；隐私权，如警察随意翻看学员的背包、搜身等；住宅权，如警察不出示任何手续而闯进学员家中抄家；休息权，如刑事诉讼法规定询问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两次询问之间应当给被询问人必要的休息时间。这里的必要休息时间，司法实践中一般掌握的是6至8小时。人身自由权，如未办理任何拘留、逮捕手续就非法羁押、滞留学员超过12小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2小时后，如办案人员不能出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签发的传唤证、拘留证、逮捕证，学员可自行离开等。而上面提到的法定程序涵盖了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各种手续流程，如搜查，不管是住宅还是身体，必须在立案之后才能进行。邪恶通常会闯进学员家中随意抄家，遇到这种情况，学员可理直气壮地要求对方出示工作证和搜查证。注：搜查证必须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的盖章。如对方拿出搜查证，学员应再要求对方出示立案决定书。现在很多学员知道叫对方出示搜查证，但很少有人知道搜查应当在立案之后才能进行，而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是办案人员未立案就直接拿一份搜查证到学员家中抄家，然后把抄到的资料、书籍等反过来作为证据用来立案、提请逮捕、移送起诉和判决。如对方不能提供立案决定书，则坚决不允许警察随意搜查。要知道，如果邪恶拿不到所谓的证据，他们也不敢肆意地绑架学员到看守所，更没有底气把案子送到检察院、法院。根据规定，非法取证的类型包括：一、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怎样界定刑讯逼供？即手段上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械具、变相使用肉刑，如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严重侵犯人权、严重妨碍司法公正、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方式，程度上使人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最终使被询问人违背自己的意愿作出陈述。二、非法威胁取得的口供，包括对本人严重的暴力威胁，或以严重的侵犯其近亲属合法权益进行威胁。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取得的口供。四、刑讯逼供取得的重复性供述，如第一次询问笔录是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第二次没有刑讯逼供，得到的与第一次相同的供述，则第二次询问笔录同样属于非法证据，应当在庭审中排除。五、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六、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上文提到的办案人员未立案、未出示搜查证抄家而获得的资料、光盘、书籍等。现实中，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开庭之前，几乎都或多或少被冠以各种非法证据，从而被栽赃构陷。那么学员或学员的家属、律师就应当懂得如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根据规定，所有的刑事案件自立案后第一次询问起都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办案人员要进行抄家，学员或家属也应当用手机进行录音录像。如果办案人员有上文提到的任何非法取证的行为，则应当被记录在录音录像中。同时，任何一个刑事案件，公安或国安侦查终结前，都必须履行询问合法性核查制度，即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之前，应当由看守所的住所检察官对该案被羁押人员进行讯问，并同步录音录像， 如被羁押人员声明办案人员有上文提到的非法取证的行为，且办案人员不能证明取证行为合法，则该份证据为非法证据，由住所检察官通知侦查部门重新取证。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如国安公安办案人员的记录的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内容不同，以录音录像为准。所以学员在被非法抓捕到派出所后，一旦对方开始询问，就应当要求同步录音录像，在看守所也应当要求同步录音录像。每次询问结束后，学员都应该仔细检查笔录，发现未记录完整的或记录错误的，应要求补全或更改。在国安公安办案人员最后一次询问之后，学员、学员的家属或律师应尽量掌握案子何时侦查终结，应要求看守所的住所检察官进行询问并同步录音录像。在这次询问中，学员应将办案人员自非法抓捕以来的全部非法取证行为向住所检察官予以陈述，以供排除该非法证据之用。最后需要明确的是，一个证据不管是办案人员记录的询问笔录，还是其抄家所获的真相资料、书籍等，一旦被认定为非法证据，其就丧失了所有的证明力，就不能被邪恶利用来在法庭上证明任何待证事实了。以上为个人层次所见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何时的文章，珍惜。学完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在听到同修的交流和看到网络交流的文章，知道了师尊咳嗽，眼泪掉下来，内心难过而惭愧。几年前看到师父照片上多了好多小红点，一点一点的，心想若可以帮师父承担一个小红点就好了。念一出，排山倒海的重大压力倾泻而下，如万吨巨石压在身体上、心口上，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紧紧抓住、捏住，无法呼吸了。巨大的疼痛伴随而至，四肢瞬间无法移动，感觉生命就要离我而去了。心中喊：“师父救我，我不要了。”刷一下，刹那间恢复。惊心动魄的过程不过两三秒，但已在生死关头面前走了一遭，事后余悸犹存，想自己的不自量力，想师尊的承受，想师尊为了我们、为了众生所承担、所付出的。去年某同修犯错，定中看到他是一位天使，他的翅膀全被染黑，滴着墨汁，他悲伤地转头看着翅膀，但当同修真心悔改的念头一出时，师尊为他换上了洁白的翅膀，帮他承受了业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道，你们已经走过最艰难的时期，在最后一个执着中千万要放下心。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这几年自己在修炼路上总是无法时时保持一颗精进的心，但师尊依然看护着我们，珍惜我们，时时点化。反过来，自己不但没有珍惜时间，珍惜师尊给的一切，反而误在安逸中了，走走停停，磕磕绊绊，实在愧对师尊，愧对引进期盼的天国家人。认识到了，告诉自己要踏踏实实去做去修，排好每天的时间，该做啥就做啥。在实际做的过程中体悟到，当出现各种各样的感觉、情绪、欲望时，是思，那也不是真正的自己。无思就不会抱怨，不会计较，不会妒忌，而会看到别人的好处，为他着想，心里只想救人，是清净的。
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带好青年大法弟子。近几年，昔日的小同修们都已长大成人，成了青年大法弟子，但踏入社会后，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不被着色的是少数，而他们多数是随家长同修一起得法的。这些年轻大法弟子不精进，除了影响救人效果外，也影响了部分修炼的家长。这种对年轻大法弟子的干扰与迫害表现得非常隐晦，不像病业假象或被非法抓捕那样明显。因为掺着情的因素，家长如果放松了警惕，很容易被表面假象迷惑，等反应过来时，往往要付出很多才能挽回。笔者理解，青年大法弟子们和父母同修的缘是比较特殊的，很多时候修炼状态也会互相影响。如果父母同修非常精进，影响就稍微小点，如果情比较重，就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反之也如此。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青年大法弟子也和师父有他们的约定，如果兑现不了誓约，后果同样是可怕的，那将是不同层次天体的毁灭和无量众生的逝去，那种痛悔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师父以巨大的承受拖延着时间，等待着青年大法弟子们赶快精进，也同时是在给周围的同修督促他们的机会。很多时候听到家长同修的反应是无奈，说了也不听，就随他们去了，甚至有的说他们是下一批的，不属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批昔日的小同修们很多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怎么变成下一批的了？就是现在新入门的大法弟子，很多三件事做得很好，何况他们呢？退一步说，不管是哪一批，在大法仍然被诬陷，世人很多不明白真相的环境里，不都应该好好学法，把大法好的真相讲给众生听吗？其实带着情的因素，很多事情就被迷惑了。这批昔日的小同修，从小在心中都种下了真、善、忍的种子，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学法没跟上造成的不精进，而学法没跟上很大程度是迫害造成的。父母同修被非法对待，无论是经历牢狱之灾，还是经济上的被迫害，都没有很多精力带好他们，没有好的修炼基础，面对常人的环境，随波逐流是非常容易的，但他们毕竟常人观念相对少，如果加大学法力度，同时学会向内找实修自己，变化也是突飞猛进的。就算已经完全不学法的昔日小同修，也不要放弃他们，真的放下亲情的因素，加大力度给他们发正念，让他们走师父安排的路，接触的时候不断地讲清真相，持之以恒地做，就一定能唤醒他们。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只要大法弟子们那颗坚定的心。当然作为周围的同修，同样也有责任与青年大法弟子们一起交流，共同提高。这批大法弟子整体提高上来，我们的整体会更加完善，未来的宇宙会更加丰富，很多接触不到的众生也会因此得救。我本人也是经历了这个阶段，小时候随亲人得法，大法被诬陷时学法跟不上，几年都混同于常人，但师父和同修们没有放弃我，师父一直看护着我，用各种方式点醒着我，给我一次又一次重新做好的机会。亲人与我一起学法，周围的同修们也是经常督促我，这些都一直激励着我不断的前进。虽然走得不快，但我通过越来越多的学法实修，在努力往回家的路上赶。每每想起师父的操劳和同修的帮助，我就会打湿眼眶， 内心深处除了感激还是感激，所以真心的希望同修们在百忙之中不要落下青年大法弟子，他们无论表现如何，生命深处都有明白的一面，他们的众生也在盼望着他们的主能精进起来，不辜负这万古机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执着常人网络。一直以来，明慧刊登了不少有关微信常人网络危害修炼的文章，但有的同修未予以重视，有些同修将正念与注意安全一再混淆，不注重网络安全，建立同修微信群，并且为数不少的同修在群里聊天，有的说些敏感词汇不顾及安全，有的则在群里说些无关修炼的家常。部分学员建的微信群中，每天常人和同修发送的信息混在一起，群消息翻腾不断，养生、八卦、政治新闻、广告、谣言、低俗传闻，甚至解放时期红色新闻都混在群里，这些垃圾信息远远多于同修偶尔发的文章。还有人将师父亲临法会时入场的视频都传到了微信群里，这样人不知是学员还是特务，为何如此胆大妄为？师父在《金经要旨明示》中说，修炼是严肃的，一些看似小事却能给修炼人带来极其严重的干扰。微信讲真相能够被明慧网肯定，是因为基于救人的基础上，而且是在传播真相资料。而这种微信群、大杂烩、闲聊天的对话框里，充斥着常人的各种舆论、杂谈和常人的观念思想，并不适合修炼人去浏览和参与。此外，有的同修沉迷微信或其他手机软件，每天刷朋友圈、微博、看消息、转发、浏览等等，不知不觉手机里沉积了许多隐藏软件及公众号。有些公众号的内容极其危险和污秽，藏匿于手机中，背后的邪灵就会以此而干扰修炼人。已经不止一个同修反映这样的状态，连我自己也亲身体会。玩微信在学法会发困，懒惰不振，当然还会有其他形式的干扰。这里引用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的提问。弟子，网站技术同修由于要收集资料关系，必须看大量常人资讯，是否会增加业力受污染？师父，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你的工作是要救人，神在管你帮你，所以不会。那作为其他的修炼人，看那些个常人的东西，而且老那么看，那是不行的。但是沉迷网络的同修没有一个是以救人为目的，否则就不会被邪恶拉着沉迷其中去过网瘾了。请有此类性质的微信、QQ 群的同修退出并解体群，请正视大法修炼的严肃性。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修炼近二十年，练功很少有被能量包着的感觉，那种被能量包着的感觉屈指可数，甚至练功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听不到音乐。要是有点正实法的项目，或者是要干点什么，就满脑子都是这些事儿。遇到技术上的难题，偏偏在练功时偶然间想起来，能有答案，多年来不以为然。修炼到最后了，才发现这不是个小问题。我现在练功时就时时排斥那些和练功无关的念头，尽量静下来，哪怕是背法、如何写真相信等等，平时认为很正的念头，我都觉得不应该在练功时出现在思想中。 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就是主意识练功，我要专一练功。结果我发现自己定住了，能量也上来了。我突然想到师父把练功的机制下给了主元神，干什么都不专一，就连上厕所手里都得拿个手机翻翻，打个电话，看点什么。还有吃饭不专心吃饭，总要找个话题说说。同修之间见面没话找话，想不说不做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当意识到这些不是自己的时候，我发现了一颗一刻都静不下来的心。一刻都静不下来，那么一刻都表现在被执着心主宰，那师父怎么能把功给执着心呢？当能分清一刻都静不下来的心不是自己时，我就排斥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钟思想中冒出的念头，全盘否定，不是我，都不是我，我不要，我都不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思想不分叉，分叉的就不是我，是我在修。这样我现在基本上发正念也能定住了，而且能量也很强。选自文章《要主意识修炼》。这几天一直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帮助同修，应该如何看待同修的执着，以什么心态来对待同修存在的问题。帮助同修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这个道理都知道，但是你在帮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自己对了，觉得自己悟得好了，悟得高了，要不你怎么会想去帮别人呢？我目前的认识是认为自己悟得对，这没有错。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对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理清晰，关键问题要认识到当前的这个认识是有局限性的，这个理可能符合同修的正悟思维，也可能不符合，不能够强迫让同修认可，甚至于还要让同修按照这种方式去修，应该把自己放平，只在陈述自己的认识。每个同修都有每个同修的长处，也都有自己非常执着的地方，也许在这一点上你的认识是高的，是好的，可是在其他方面你却不如同修，所以切不可保留那颗自己认为自己如何如何的心。选自文章《在帮助同修过程中修自己》。随着实修的深入，法越来越使自己学会及时向内找，而且也越来越找得准，很多的迫害也就烟消云散，减少了许多损失。记得2007年我地区多处同修突然被非法抓捕，我也是其中之一，被关在当地看守所。我每天查找自己的不足，我找到好高骛远不实的虚名心，爱跟学法不深的人大帮轰，学人不学法的心，修炼放松求常人安逸的心，睡懒觉怕热怕冷等等，找了28天，该找的几乎都找到了。那时关了28天的前后封门突然开了，说是可以到放风场走走。没过多久警察说，你的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我不为之所动，检察院果然来提审我，我不为一步步升级打压所动，我的感受是邪恶的招用完了，玩得越高越下不来了。过了2天，他们夜里悄悄把我送回了家，是因为我向内找及时彻底，正念坚定不动所致。而有几个同修被枉判几年，还有比较典型的一次是我和同修找掉队的同修，没想到突然恶警窜进屋来，把我俩一起绑架到县公安局审问。当时我口袋里装的不干胶真相资料被搜走，那天我俩都没怕，都在实时向内找，都在找准时机讲真相，恶警的什么威胁恐吓都不动心，真是感觉不到一丝的怕。当晚我俩都被放回家。这两件事说明，真能向内找，真能正念足，就能体会到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文章《学会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听说我周三去要钱，当地的同修都在发正念，有在家的，有聚到小组的，甚至还有请假不上班的，大家目的明确，排除所有干扰，一定把钱要回来。我和易身在公安局中也能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我们给警察讲真相，他们都躲开，我们就一起讲， 从楼下讲到楼上。到局长办公时，他要看条子，我没带，回家去取，义就跟他讲，我这个妹子家里如何的不易，要不是练法轮功身体好了，都不知现在啥样。5000元在他看来着实不少，局长兄弟尽力还给他吧。我回来把条子递给他，见他连带一问，我说对法轮功他们都只打白条。局长点点头，找会计让他给你报了。我们下楼找那个会计，他瞪着眼不敢相信地问，他说给你了？他真的说给你了？打过电话得到证实，他就领着我们到银行取钱。从银行出来时正好碰上我哥，我把这事儿说了，他听后也是一愣，罚法轮功的钱还能要回来，的确出乎他们的意料。一说我们得回去谢谢这个局长，我们又返回来，这次机会挺好，没人打扰，我们谢过他就给他讲真相。最后童秀义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生活都不容易，局长把他们的钱也退了吧。这个局长说，好，有条的凭条来，没条的谁罚的找谁要。同修们听后陆续的要回了不少钱，因为我们有师父，有同修们的配合，显出整体的威力，我们的钱才有可能要回来。选自文章《师父保护下走过的那些年》。当天下午我去找乙同修配合，我俩骑车去了同修相连家，问明在哪个医院后就快速赶往医院。一路我俩用佛法神通沟通相连主元神，赶快回到肉身，回到大法的整体中来。一路在心中呼唤，到了医院找到相连的床位，和相连的家人打个招呼。相连一动不动，什么也不知道。他家人说，我们叫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医院诊断为脑出血，头剃了，等待手术。我与乙同修两个就开始配合用师父赐给弟子的佛法神通叫他的名字，沟通他的主元神。我在他头前，乙同修在后边，一连叫，叫第三遍时，见相连全身开始活动，用手把大夫给夹的夹子直往外拔，眼睛睁开了，不说话，总算醒过来了。我心里说，谢谢伟大的师尊。待一段时间，陪我一同去的乙同修说，时间不早了，咱俩走吧，就是不会说话。我当时在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在想，不会说话是旧势力的安排，清除掉，我们配合用正念叫他会说话。我到相连的头前喊他的名字，告诉他大姐往家走了。相连说好，他会说话了，一切正常。当时在场的有相连的大儿、二儿及儿媳和他的女儿等，在场的人都非常惊喜，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威德。第二天我又与丙同修去医院看他，相连完全正常，有说有笑，家人非常高兴。在此我们又给对床的其他患者讲真相，他们都看到了这真实的一幕，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与威德。我在回家的路上激动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心里说，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操尽了心。选自文章《大法解开迷茫，正念叫醒同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